那我们祷告。全能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说你爱我们，你比爱到底，你看顾我们如看顾眼中的同人，你照顾我们如母鸡照顾小鸡。你的将你的话写在圣经上，那是能够明白你的教训、你的旨意、你的法则。你告诉我们说，到末世的时候，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邦国也有困苦。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感动，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遵循你的旨意，不离你的法则。更求你保守我的口，让我所讲的都能合乎你的旨意。求你保守今天的聚会，也保守看顾在座每一位。祷告祈求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没有看今天经文前，让我先来看看为什么我会想到讲但以理的预言。在橄榄山上，门徒来到耶稣面前问他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会发生？世界的末日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看到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话，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这是讲到耶路撒冷城，并且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末后的灾害到底有多大。21节说，因为那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不单是耶稣讲到末期的灾难，旧约有很多先知都提到这个灾难。西番雅书说，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到了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有惩罚首领、王子并一切外邦衣服的人。这是讲那些不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山头发出大破裂的声音。这里又是讲到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来看看耶路撒冷城啊。我记得我们以前查尼希米记，我们讲过这个城跟城的门，鱼门在白面。要提一下东门，因为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要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城。在约珥书也讲到这灾难的日子，他说有一对蝗虫，这是很大的军队，又大又强，从这里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到以后也没有。这军队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前面的城像伊甸园那么漂亮，但是当他们经过之后，成为荒凉的旷野。31节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来之前。旧约书上有30个不同的地方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和大卫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一天。为什么神在旧约时就警告以色列人这末世的可怕呢？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地要震动，日头要变黑，满月变为雪，天上的星要掉下来，天都会挪开， 好像书转被转起来。十七节说，因为他们愤怒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很多人都很想知道这可怕的日子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所以我们来看看但以理书它到底是怎么讲的。第24到26节是已经成就的事情。为什么神会向但以理显出这个预言呢？当日但以理看到耶利米先知所写的书，知道以色列在流放70年的日期快满了，所以他在那里祷告向神认罪。那时候天使加伯利来对但以理说，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预定了70个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预言是对谁讲的？是对以色列国、以色列民和耶路撒冷城所讲的。所以一切发生的事情都跟以色列国、以色列民和耶路撒冷城有关系。这就是在旧约时候神对以色列人讲这大灾难要发生的原因。什么时候会发生？加百列告诉但以理说是在最后的7年。他说一期之半，所以说3年半之内，这个假基督会跟很多人离明月，好像世界太平，但是后3年半一切的灾难都会发生。所以我们看到这70个期是分开3个段落，7个期、62个期跟1个期。预言的时间是在大利乌王加勒底国元年，也可以说是在主前538年。当时但以理已经是85岁。第一段7个期是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是从主前445年到396年。这重建耶路撒冷城是记载在尼希米记2章到6章。当时耶路撒冷的建造这个城的时候，以色列民是一个手工作，一个手拿着兵器，因为当时他们四围都是敌人。真跟预言所讲的一样，在很艰难的时候建造了耶路撒冷城。62个期第二段说到那受膏者耶稣必被拣出。这个时间是从主前396年到主后30年。英国学者叫 Robert Anderson， 他用犹太人的月历来计算，我们中国人也晓得月历，月历跟日历差了一点。我自己也算了一下，但是我算不出来。他是说是这个日子，他连天他哪一天他都算出来了。他说是3月14号主前445年到4月6号主后32年。很奇妙，4月6号主后32年。正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一天。从69个期到70个期有一段时间。为什么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说，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历史上告诉我们说，在主后七十年，罗马将军泰德斯毁了圣殿和耶路撒冷城，正跟耶稣预言所讲的一样，圣殿上没有一颗石头留在另外石头上。当时以色列国不存在了，以色列城啊，耶路撒冷城不存在了，以色列民被赶出到世界各方，世人称他们为犹太人，因为没有以色列国。所以基督教称这一段时间为恩典时代。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称这段时间为外邦人的时代。但是现在已经有了以色列国，以色列民，耶路撒冷城，是不是说第七十个期开始了呢？还没有。旧约先知大概有三十个地方提到这七十个期与第七十个期前要发生的事情，并且有预兆，因为神要使人预备好。为什么神准许这么可怕的事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神要除去世人和世上一切的罪恶。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又说神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神与他们立的约。这是旧约。现在我们每一个信基督的人也与神立了约，这是新约。下次有机会我讲讲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以西结书说，神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神要洁净他们。更重要的是，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无辜死亡的人的灵魂要向神伸冤。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神啊，你不审判这地上的人，给我们流血的冤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神必须要除去世人世上一切的罪，为那受冤而死的人伸冤。我在King of King Lutheran Church 做礼拜，是外国的教会，有个太太常常提到这句话，她说我们都是罪人，跟希特勒差不多。我心里很不是味道，但是看了这些经文，我知道当我死的时候，没有灵魂会向我深渊。希特勒有最少有600万人向他深渊，所以我们的神还是公义的神。第二，神要与世人和好。使徒保罗说，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十九节又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二十节又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什么是与神和好？很简单，就是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与世人和好，永远与人在一起。第三，神要除去魔鬼在世上一切的权柄。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第四，神要以正义与公理来管理世界。以赛亚是说，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这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腋下的带子。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他必以铁杖管辖他们。铁杖是神的公义，神的公正义。上次我讲到，我们会在今年跟明年看到学月的预兆。这连着四个学月发生的期间很特别，是在犹太人的节日，逾越节、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更奇妙的是，神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为什么？我认为神在开始召回他的子民。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被为血。第32节我觉得很奇怪，他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我在想，是不是到了大可畏的日子的时候才求告耶和华，是不是太晚了？看到这学月的预兆还不相信的，是不是不会得救？罗马书25节使徒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我在想，是不是外邦人的数目快满了？我们是外邦人。所以当外邦门的数目满了，以色列的全家都会得救。神现在已经开始在召回他的选民。上次我给大家看了这个地图，讲到以色列周围的情形，在这两个月内又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们来看一下。我讲过，联合国在2012年通过了赞成巴勒斯坦国家的存在，在去年11月29号这个公认一周年纪念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总理宣布，他保证他要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建立巴勒斯坦的首都。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和平的谈话不成功。这个国务卿 Kerry 他代表美国去谈判这件事情。奥巴马很希望以色列人放弃 West Bank， 也就 就是说放弃耶路撒冷城，照圣经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前任以色列的总理上个星期去世了，这是巴勒斯坦对以色列人的看法。因为 Ariel Sharon 他一直从以色列人复国一直到他做总统，一直以来他跟巴勒斯坦都有征战。上次我讲到 Hezbollah 要推翻黎巴嫩的政府，现在他们已经在黎巴嫩向以色列人放射飞弹。这个 Saudi Arab 也很希望那地方太平，所以他给3 billion 的钱给黎巴嫩，要他们把这些恐怖分子赶走。下面我们也看到黎巴嫩的人很不喜欢这些恐怖分子。埃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Islam 或者 Muslim Brotherhood 还是不停的在捣乱。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叙利亚的战争死亡的人数也是不少，战后的情形下面是我们可以看到受难的都是百姓。我讲预言跟预兆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将要发生的事的时候会知道日期近了，时间不多了。那我们做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将那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又说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将这得救的信息告诉那不信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们那将要发生的事情，叫他们能够看见了，能够相信我们所信的神管理天下的一切。我们要告诉他们说，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耶稣里成为神的义，而得着那永生的生命。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藉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满满的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阿们。
好，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
主，求你保守我心，我的一面，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 你保守我的心。
求你来在我们生命中做那奇妙的事情，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胜过这个时代，使我们常常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身不由己，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战胜这世界上的困苦患难，能够战胜我们心里面。犹太人说我们的仇敌，这个仇人就是我们的 enemy， 这个敌人就是我们的 adversaries， 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苦毒，我们心里面的捆绑，我们心里面许许多多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如圣经所说，那门外面有许多的祝福，但是门前富有罪恶。那英文说是 adversary， 这是犹太人说的，那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的仇人是我们外在的仇敌人，我们的敌人是我们内在的 adversary。 让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我们能够得胜，能够胜过我们的仇敌。神他创造我们，他要我们能够在他的旨意中活出他的美好来，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有他而不再一样。但是神与我们立约，他说我要把恩典祝福加在你身上，你要成为我的子民，这是何等的恩典。但是我们却违背了这约，违背了约就有人要受到惩罚，神却用他的爱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犹太人他们从古一直到现在，他们每天都有两次的献祭，都是要杀羔羊，被杀的羔羊，让那个血流出来，那么人的罪就能够得到救赎。一次是在早上三点钟，一次是在下午三点钟。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里面 也是杀了一只羔羊，就在下午三点钟，那号角吹响的时候，听到的犹太人都心里说，感谢神，因为你为我们舍了，有被杀的羔羊替代了我们，救赎了我们的罪。那么耶稣就在下午三点钟，就在那个时候，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说 It's done， 成就了，哈利路亚，成了，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的罪才得到救赎。是的，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活在他的恩典之中，如圣经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恩典。我们都一再的说，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美好的无比。但是如果您去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他说那不信的，他的罪已经定了，他就要死在永死里面。哇，真正的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们要再一次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赎，所以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不会被定罪，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领受他恩典的祝福。哈利路亚，是的，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必须要来问你，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愿意趁着这个时候，趁着这个时候天堂门开了，信息已经传扬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哈利路亚，只要你愿意接受他，你就有盼望，你就有永生，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你就可以再一次得救。哈利路亚，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吗？只要你愿意，你举起手来，只要你愿意，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就这么简单。我们常常说神的恩典是不要钱的，是 free， 但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 cheap， 因为那个结局是很恐怖的，你白白领受他的救恩，你就得救了，你就可以有永生的盼望，你就在今生有平安有喜乐，领受他的祝福。但是绝对不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失去，绝对不是廉价的。当你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后果是很可畏的，大而可畏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说神你的恩典啊，为什么你要让我们接受，为什么你要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才能够说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只要你愿意，你举手，我就为你来祷告，你就有救了。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是的，哈利路亚，赞美神，愿意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求神赐福给我们预备饭食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求神洁净桌上的饮食，让我们吃的身体健康，身心健康。
也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扬名，赐你平安。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从今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